非睡眠的深层休息，直接翻译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方法呢， Google 的 CEO Sundar Pichai 他其实也多次在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他自己就是用这个方法来 manage 他的工作的。
那效果怎么样？
应该是不错吧，哎，对，这个是效果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反映？是 Google 最近的股价表现，还是
以 Google 最近
新闻表现
跟 OpenAI 还有微软的竞争来看，这样表现好不好？
关系，嗯，这个就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当了爸妈之后呢，会发现很多事情真的已经改变回不去了。那最近呢，又有这个体悟，就是我们发现说走就走的能力好像已经消失了。
我现在超不爽的，本来以前都可以说走就走的小旅行，那现在呢，发现我们被迫得规划一些旅行，
被迫得在一个要跟大家人挤人的时间规划旅行。
对，本来我们都是希望找那种大家淡季的时候，没有人要出游的时候我们出游，然后跟大家错开，这样最好。
对，就是你也可以，因为如果是淡季的话，你的机票什么酒店什么都比较好订嘛，那也不会那么的贵，所以其实真的是可以达到说走就走这件事情。但是这一周呢，接下来这一周我们就发现，这个是美国学校的春假这一周，那 Leon 的 daycare 也是会跟上这个节奏放春假，也就是说 daycare 整个就是关门了。
对，就关门一个礼拜嘛，也就是说我们被迫得跟 Leon 几乎无时无刻在一起，5+2+2等于是9天了。
对，那如果都待在家里的话，一直跟他大眼瞪小眼，想必大家最后三个应该都会受不了，所以呢就发现我们还是必须可能挑个地方去才行。
对，但是因为我们太晚开始想说我们要去哪了，然后一打开看机票，发现每一个连那种以前随随便便看，比如说去 Las Vegas 通常就是那种不到100块的机票，50-60块就有机票，现在也都是涨到300-400块以上了。
对，反正美国这种机票跟饭店的价钱的波动真的是可以到很大，尤其是非常接近的时候，那个价差可以到3-4倍，有时候都不止。
而且下礼拜，应该说接下来这一周啊，又是大家出游的时候嘛，尤其是你会发现很多家长就是也是因为春假嘛，不管是可能小学、国中应该都是放假的吧？
对，
我不确定的，但是至少我们 daycare 是放假，然后很多家长也就是会利用这个礼拜春假的时候带小朋友一起去出游。
对，这个时候就真的可以深切的体认到说，为什么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同事常常都会请假的理由是说小孩子要放春假或者是放寒假或者是放什么假，所以他们必须也要请假。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是小孩放假又不是你放假，为什么你要跟着请假？
你好坏哦。
不是，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你没有当过爸妈你不懂，然后现在就发现天啊，真的太合理了，真是辛苦了。
对，所以其实是被迫得去规划一个假期嘛。
对，
不然大家都在家一个礼拜。
对，而且因为就是学校关门，所以也没有人帮你就是看着小孩，这样就必须全部自己来，那你只要看着小孩基本上不太可能工作了。
对，确实这样，所以我们就也算是昨天就想到不行，真的已经事到临头了。
对，
我们再不规划可能就出不去了。
对，那好险是整个华盛顿州很大嘛，所以我们就算不搭飞机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是可以 road trip 去看看的，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个地方去。所以录完音之后我们可能明天就会上路了，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有趣的见闻。
对，那也是我觉得现在要找那种怎么讲大家不太知道但是又很好玩的地方就很难，
就是秘境都不秘境了，你本来以为它是秘境，结果到了现场超多观光客。
对，所以就目前是找到一个地方觉得说我们之前一直经过过但是没有好好的在那边待着看看。
对，
然后明天可能就会下班以后出发，然后去看看状况怎么样。
对，那我们应该就是走一个比较轻松的路线啦，就不会拍什么很满的行程，就是换个地方，但是就是也是让Leon见识一下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情境这样。
对，我现在也是慢慢觉得说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也不一定要排很满嘛，那因为像我还要工作嘛，所以我等于就是换个地方工作，然后顺便体验一下 小镇的风情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如果真的诶要有那种比较好的旅游体验，那你当然还是请假嘛。
对，
但是我现在觉得以现在我习惯的这个 remote work 的方式，我好像也渐渐可以喜欢上那种哦，换个地方工作，然后体验一下小镇那种比较悠闲的感觉，然后也不用特别排什么太紧密的行程了。
对，可以工作告一个段落，下班的时候再出去，反正现在日照时间也还蛮长的嘛。那总之呢，这一次就算是也是学到了一课。那根据我们的朋友的说法，应该是三四个月以前就预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程，比较不会那么赶，然后也可以订到比较合理的机票饭店，这样
都不能说走就走了，好难过、哦、
真的没办法。 QQ
好吧，这个可能也是当家长之后我开始必须得学习的技能，就真的要提早规划，为了小孩子跟为了自己在放假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出游，好像得提早规划一下。
对对，要改变一下我们的行为了。
哎百感交集啊，当爸妈以后真的有很多事情就是你以前自己没有想过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你现在真的会为了小孩得去做出一些改变啦。
对，没关系，这也是一种成长。
对，这是成长的过程。
嗯，
对，但是我们虽然讲了好像是不想要跟莉昂待在一起这么久，但是我觉得啦，像我们今天待着然后看到他每天这样萌萌的，然后在那边撒娇然后在那边笑，其实真的还是蛮感动的啦。
对啊，其实他真的相对很多其他我们看到可能比较吵闹的小孩，他也算是比较好照顾的啦。说真的其实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啦，就是有这个机会跟他这样子朝夕相处很长一段时间的。
没错。
嗯，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呢。今天想要先跟大家来聊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进入心流的经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啦，可能在办公室工作写程式啊，或者是做一些文书处理，只要是那种 knowledge worker 的话，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这种进入心流的经验跟状态啦。那今天我们就想要分享我们最近还蛮喜欢听的一个 podcast Huberman Lab， 他是一个 Stanford 的神经学家。那他其实就之前有做过一集特辑在讲说你要怎么样进入心流然后提升你的专注力，那今天就想要利用这次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想必这个主题应该也蛮多人是很有兴趣的啦，因为现代人就是工作繁忙嘛，那其实蛮多人都会一直不断在思考说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工作的效率是好的，这样子在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方面应该都是可以提升这个快乐的程度吧。
对，那我对我来讲我自己呢进入心流，以前在学校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学习嘛，你可能每天就是有多少时间要学习，所以你可能自然就会被迫进入一个读书的状态，那你读久了就会很容易进入心流嘛。然后像我自己除了在不管是学习读书或者是工作以外呢，我在运动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在滑雪的时候或者是在踢足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今天自己跟以前不一样，就你真的会有一个状态是说你进入那个 zone 里面，然后那个感觉其实也我觉得很难复制，它跟我在工作中进入那个心流状态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工作中进入心流有一点偏容易，对我来讲相对来讲，就是当你已经习惯了，比如说你写程式，你知道说你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刚好是在一个难度适中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入那个心流很认真工作很专注的状态。
对，
但是有的时候在运动场上，真的有的时候会进入一个你以前你可能练习可能做不太到，或者是练习勉强做到的时候，就会在比赛的时候在那个状态来的时候你就真的做得到了。对，如果有在看一些运动漫画可能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算没有自己进入过那个状态也会看到很多漫画描述说真的你在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周围的人变慢了，你可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个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我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的。
哦，你讲的好神奇哦，是不是因为你的运动比较多是那种竞技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像是这种跳舞啊，就是 hip hop 或者是有氧运动等等，那这种的话就比较是你没有什么竞争成分在里面嘛，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很开心的跳舞。但不过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也是会感觉到我其实还蛮专心的，就比较容易专注在现在这个时候的音乐还有老师的动作然后自己的动作上面，那这个时候也会感受到自己是特别专心的。
我觉得跳舞这种也会吧，就是毕竟你就是你重复做了以后你就动作比较熟练了，然后可能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也是有进入那个 flow 里面。
对
对，那但是像比如说踢足球这种竞技类运动类的时候，可能就是瞬间场上的变化很多嘛。
对，我感觉你还多了一层那个情绪在里面这样。
对对，所以你可能会在说 你现在要解读现在场上的形势，所以等于是你脑子是一直在转的。
对，
就其实我觉得小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对运动员描述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其实不会。
其实应该没有，运动员应该头脑是蛮好的。
其实真的差很多，尤其是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一个视野，你可能随时你脑袋要转说你现在场上11个人，你们自己队友加对面11个人22个人，大家场上相对位置在哪里。
对，
然后你要去分析说现在球的流动在哪里，你要找到一个缝隙或者找到一个最好的传球的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会需要蛮多思考在里面的。那我就记得有的时候我就会做出一些，我做完之后我发现我脑袋其实根本没有想，或者是说我没有想那么深的，可是却做得到我以为我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球传过来凌空抽射，或者是你就射一个自由球，你觉得没有想太多，可是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就刚好是在对的时间点做出最对的反应，然后你看到结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有点超乎自己预期这样子。
哇，你这个感觉如果拍成电影就是一个慢动作，比如说五分钟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只过了比如说九秒钟之类的。
对，就是那个木木投三分球在灌篮高手里面，然后
很长吗？
那一球就是30分钟。
对，30分钟这种感觉。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比较没有讲运动那一块，我们比较讲是说大部分的人你在办公室工作或者你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有效的提升你的专注力，然后进入这个心流的状态了。
对，我觉得 Huberman 他讲到了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就是人类本身要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切换就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哦，对，尤其是高敏感的人啦。
对，
高敏感的人他们会有一点状态转换不能。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限于高敏感的人，就是蛮多人可能进入一个状态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进入工作的状态，你要变成休息的状态，这个转换就有点困难，或者是相反也是。
对，尤其从休息要进入工作应该更难。
哦，对
对，反正Huberman他就提到说，唯一觉得比较简单的应该是说你突然变得很恐惧，就突然被吓到这样，这个就是。
哦，对，
你就瞬间觉得哦，好可怕，我从很快就变得很害怕这样。
就是突然啊，有火灾了，你可能就是要放下你手边所有的事情，然后赶快找到出口，你这时候就会变得很专注，出口在哪里。
对，肾上激素突然增加很多这样。
对，
但除此之外你要头脑做这种状态之间的转换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提升专注力的困难的成分就是在这边。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现代人，我们真的因为智慧型手机的关系，因为很多科技的关系，真的比较容易分心啦。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是说现在很多时候因为太多容易分心的事情了，所以越来越难进入这种高度专注的状态。
我是还蛮有感的，就是真的要很意识到自己很容易，比如说手机来了一个通知或者是简讯，然后我的专注力可能突然就没了，突然就分心了，就是要先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想办法去控制它，才有办法觉得我还是可以继续专注的工作。
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因为手机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还有时间你就想要拖延，你会自己跟自己打架说，哦，我应该要现在赶快做，这样我之后会轻松一点，可是你会说啊，反正时间还早，我可能再慢一点，所以你会自己思想上又会跟自己竞争，然后让自己分心。
尤其是你没有很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更容易拖延嘛。
对，因为你没有那个动机去好好的把它很快的完成嘛。
对，
然后像我们自己也是当了爸妈以后就真的时间变得比较碎片化。当然我也不想拿这个当借口了，但是就是众多考量以下呢，就是会觉得说现在好像真的进入专注的状态是相对比较难一些了。
对
对，但是今天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好好的系统性的帮助你提升专注力嘛。因为我们如果以前呢，像我以前就觉得说啊，可能这个进入这个状态是一个可遇不可求，我可能就刚好今天啊，感觉心情比较好，睡得比较好，那可能就比较容易进去。那但是哪一天呢，好像状态不好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觉得啊很挫折，你可能花了一些时间可是没有进入专注的状态，所以你完成的事情也不多。
对，或者是会认为有的人天生就比较容易专注，有的人天生就比较容易分心，但这个应该是有可能的啦，但是不代表说你没有办法借由一些训练或者是说理解这个专心不专心的这种机制，然后去让你自己的专注力提升，这件事情在 Huberman 他的讲法当中其实是可以有效率的去提升的。
对，所以我最近的感觉是，我最近看了蛮多这种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嘛，不管是说睡觉的原理，或者是现在我们今天要提到专注力的一些原理，或者是脑运作的一些原理，当我理解了这些原理越多的时候， 我就比较容易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以为过去可能是很随机的事情，比如说要专注要睡觉，或者是你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其实背后是有方法可以让你好好的专注好好的睡觉的。
这有一点你想要去借由了解或者是 hack 你身体的一些机制，然后让它可以配合你想要的目标。
对，没错。所以你理解了更多背后运作逻辑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啊，什么样的方式真的可以提升你的专注力的。
嗯，
那我们现在聊一下说，到底一个人要 focus 要专注的话，它的原理是什么？那它其实背后呢是有三种神经化学物合作起来才有办法达成这个专注的状态了。那第一个呢是肾上腺素，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运动员或者是你在紧急状态的时候都会有肾上腺素的分泌，
对，
这样可以让你提升你对环境的警觉性。
嗯，
那还有第二个是多巴胺，多巴胺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它跟幸福的感觉联想在一起，你有很多多巴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满满的幸福。
没错，多巴胺是快乐的来源。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相信就比较少人听过，叫做乙烯胆碱。那这三种化合物呢就会让你进入专注的状态。那它每一个角色是什么，这边大概解释一下。
嗯，
就你可以想象成现在有一个箭头好了，那乙烯胆碱呢它就是那个箭头的头，它会让你知道你专注应该放在哪个方向。
哦，
然后肾上腺素呢就是箭头后面那个直线，它就是个棍子，就是说它要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可以让你的 focus 指到某一个地方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肾上腺素等于是你 focus 的一个力量，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乙烯胆碱是方向，它把它导到一个它想要 focus 在的位置。
哦，
然后多巴胺呢其实是可以让你专注的时间维持的一个能力嘛，因为我们如果要专注的话，我不可能只说哦，我只要专注五秒钟。那如果你要持续的专注，可能今天不是五秒钟，是五分钟，甚至到一个小时，那你就需要去利用这个多巴胺这个化合物来让你持续的拥有这种专注的感觉。
所以他们算是有一点合作关系存在了，一个是开启这个专注的机制，然后一个是说我现在要在哪个方面专注，然后另外一个是要维持现在专注的时间。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专注你基本上缺一不可啦，你就是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有，或者说它的这三个东西可能这个浓度要够高，你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进入专注的状态。那如果你今天好可能有其中两个，但是你没有多巴胺，那你可能你可能维持个专注五分钟十分钟，你可能就失去专注了，那这就是它可能造成的一个情况。
哇，好有逻辑啊。而且没想到你把生物学的这种概念可以讲成这样。
对，但是说实在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这个讲法只是比较浅显易懂的讲法。
对，
那如果真的有这方面专业的那种神经化学相关领域的人呢，欢迎可以给我们比如说更好的解释，或者是我们的说法可以修正，也可以欢迎告诉我们，
或是教我们更多你自己的提升专注力的方法。
没错。
嗯，那实际上要怎么样去执行呢？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那其实可以发现就是 Huberman 他介绍了蛮多他认为有效的方法，他自己也是实际上去进行这一些行为来达到专注了。那我想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它背后运作的方式都是根据刚刚讲的那三个要素去互相合作之间，然后去产生了这个最后专注的这样的结果。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蛮推荐然后也有在使用，就是冥想这件事情，就是 meditation。 那 meditation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应该也是众说纷纭，就是你到底应该要做多久，然后怎么样去做。那 Huberman 呢，他是指出说其实你也不用做很久，就是在时间方面呢大概做个13分钟就可以达到还蛮好的效果。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解释说冥想应该没有大家一开始可能会，如果你第一次接触你会觉得他可能是好像很难，或是要很专业的技巧才有办法。那其实你只要静下心来，眼睛闭上，然后 focus 在你自己的呼吸，或者是说你把你注意力集中在你的额头或者是头部的某一个地方，那可能就可以达到这样子冥想的效果了。
对，他们有做一个研究是说，他把两组人，一组人呢就是他每天花13分钟冥想，然后另外一组呢是花13分钟听 podcast， 他们给他某一个片段，然后呢就发现过了8周以后呢，明显在有一组专门 每天都有做13分钟冥想的人， 他们的幸福感，他们的焦虑指数就下降了，然后他们的记忆力就变得更好了，等于是在各方面来讲都有很显著另外一组有非常好的影响，算是某方面证明了就是其实冥想是真的是对这个心情啊，对记忆力啊，对专注力都有蛮显著的一个进步啦。
嗯，它的概念其实也就是让你头脑的模式转换嘛，让你从一个很可能很焦虑啊，或者是资讯过载的状态，转换到一个你可以冷静下来，然后比较放松的状态。
欸，我觉得也不完全，它比较重要的是训练你脑袋出现一些比如说其他想法的时候，因为其实要专注在一个点上，这件事是困难的。
对，
所以冥想是需要耗你的精神力，或者是说锻炼你的精神力的。你要练习说当你有一些奇奇怪怪想法跑出来的时候，哦，你还是要，哦，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把我的专注力回到一件事情上，就是我的呼吸，或者是我把我专注的点放在我的额头上，你要一直回到这个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模拟我们自己在工作中遇到很多令人分心的事情的时候，哦，你要告诉自己我要把自己导回到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上面，
就是你要把很多思绪你产生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让自己被这些思绪牵着走，就是要回到你自己本来在想的这个事情上面。
对，所以他是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训练，所以很多人才会透过冥想然后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因为你就等于是学会了说当我分心的时候要怎么把它导回来。那这东西也可以练习在比如说你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很多人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会想说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比如说你听到一个东西啊，你就想我等一下讲什么，结果你没有认真听对方真的要表达的事情。所以你一旦你有这个能力，你也可以说啊，那我就要把我的专注力，我先忘记我想要讲什么，我现在把专注力放在对方身上，对方要跟我讲什么，好好的去吸收这样的讯息，这个也是冥想可以带来的好处之一。
哦，我觉得我们录 podcast 的时候也在练习这件事情，欸，就是要专心的听对方在讲什么，
对，
然后不要去想说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不一定会体会到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也常常会是有两股这个力量在作用。
对，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等于是我们也会看一下我们的笔记嘛，然后也要听一下对方在讲什么，
对，
然后也要想一下等一下自己要干嘛，
对，
所以这种种因素也是会有一点令人分心啦，
对，
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对话是可以在当下然后去感受对方讲什么嘛。
嗯，对，希望练习冥想一阵子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能力也可以提升。
没问题。
好，那下一个方法呢是应该蛮多人其实都有在开始用的，就是让制造一个让自己可以进入比较专心状态的一个环境。那这个方法就是你放一点背景音乐，比如说就是白噪音啊，或者是有人喜欢听一些像是 lo-fi lo-fi 这样子的音乐，那这个就是也算是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专注力。那他介绍了一种是在这当中特别有效的这种声音，那就叫做 binaural beats， 它就是双耳节拍。那这个概念蛮有趣的，就是它基本上是同一个声音啦，但是它会在你的左耳跟右耳是播出不同的频率，就是用不同的频率去播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这个时候呢，在你脑中就会造成一个应该是你会自动脑袋去补完它中间的一些差异，那就会产生一个让你比较专注的效果。那这个差异通常是40赫兹。
对，就是说大脑有一个自动补完的机制，就是你左耳跟右耳假设一耳给你放500赫兹的音，另外一耳放540赫兹，大脑会自动把这个频率的差异然后产生第三个音40赫兹来把它补起来。然后大家就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说我试着不同频率的差异来测试你大脑的专注力，发现当两耳的频率差40赫兹的时候，这产生的音会让大脑进入一个比较容易专注的状态。
对，其实还蛮有趣的，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两边放不一样的声音，这个蛮厉害的。
就是科学都有很多假说嘛，然后他们就发现意外的发现可能有很多假说做一做根本不成立，
对，
但是至少他们这个东西做出来是有显著差异的啦。
对，那我自己是有去把这个声音找出来听一下，其实现在上 YouTube 你搜寻这些用关键字去搜寻都可以找得到。那我自己听过之后呢，是觉得感觉还蛮神奇的，因为它会让你觉得你头脑当中好像是接近比较头顶的地方有一个部分是在微微震动的，尤其是你戴着耳机听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那我觉得那个地方震动的时候好像真会让我比较就是比较 少去想一些其他有的没事情，少做一点白日梦这样。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安慰剂效应啦，但是我刚听的时候是真的有感觉，明显就是头上面真的有一点共鸣的 feel。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神奇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就当做尝鲜这样。
对，你如果搜寻，你去 YouTube 上搜寻40Hz Focus，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样的音乐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感觉到，就是其实洗冷水澡会让你更专注，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少人应该是会为了提升专注力然后而去洗冷水澡啦。
对，
那我自己是每次我去泡桑温暖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喜欢就是泡完热的然后再去泡冷的然后这样交互泡，然后我真的会发现我就是脑袋会在泡冷水澡的时候就变得很清楚很清晰、
对
对，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但应该是有关，就是说他们有做一些有一些数据很明显的显示，就是说当你泡冷水澡大概1到5分钟，你就可以明显的增加你的专注力。
对，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是把你放在一个，这是一个人类生理的机制嘛，等于是冷水是有点不舒服有点危险的环境。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底下，所以你的肾上腺素就会分泌，
嗯，
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说这有点不舒服有点危险。
对，
所以某种程度就会利用这个机制，然后有点像 biohacking， 就是你利用这个机制然后去增加你肾上腺素的浓度，然后多巴胺的浓度也会因此增加，然后导致你更专注。
对，但我必须要说三温暖这件事情呢，大家还是要斟酌啦，因为我知道也是有医师是说这样子冷热快速交替的时候，其实对很多尤其是你心脏或是血管有特殊疾病的人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容易导致中风。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如果突然洗澡，或者是说你早上突然起床的时候，真的可能突然就中风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自己斟酌。
对，其实他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泡一个你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温度，可是不会让你真的什么冷到发抖然后有身体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的那个温度，就会是最刚好可以让你 trigger 然后进入 focus 状态的那个冷水澡的温度啦。
所以就也不是冰水啦，就是不要就是随便就是跳进一个冰水池这样，
就是要够冰你可以忍受。
嗯，好，
一定要相对冰啊，你不能说比如说20几度那这样根本不冰嘛，就可能要10度、10几度你可能突然觉得有点冷，可是你身体是可以承受的。然后1分钟到5分钟之后你基本上起来你就可以马上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东西是你平常没有试不会特别试嘛，除非你是本来就有早上洗澡的习惯，不然特地为了这个去泡冷水澡我觉得也蛮累的。
对啊，因为你还要就是清理什么的嘛，就是好像还蛮麻烦的。
对，但是就是如果你本来就是早上习惯洗澡嘛，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你可能 洗完澡最后你就是泡一个冷水，
嗯，
然后你弄完马上可以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的话也是一个方法。
嗯，
然后当然呢我想我们也是，我跟柯柯都是咖啡成瘾嘛，所以我们每天都会习惯喝一杯咖啡。
对，但也不会多啊，就是一杯，所以应该还 OK。
对，但咖啡就是也是大家都知道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嘛。
对，因为毕竟就是咖啡因嘛，咖啡因也是一种就是化学物质，会让你的身体起各种不同的反应。
对，它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嘛，因为毕竟你如果比如说你下午或者是晚上喝咖啡的话，它就是会让你晚上睡觉比较不好。
对
对，那他这边就有提到他自己建议呢，咖啡的确可以有效的增加你的专注力，但是最好使用咖啡的时候是在你起床以后的90分钟到120分钟。
所以也不是马上喝，就是起来一阵子之后再喝。
对，他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最好。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也有提过嘛，就是在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咖啡因之所以会让你突然脑袋变得很清楚，它原因是阻挡了你对于腺苷的接收。那腺苷呢在你起床以后就会开始累积。
对，
你累积的越多你身体就会觉得哦，我感觉累了，时间到了我该睡觉了，但是咖啡就可以把这个腺苷的受气挡起来，让你瞬间感受不到累。所以他不建议一起床马上喝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时候腺苷根本没有累积，然后你突然一喝，你从等于从起床以后就感受不到它的腺苷浓度的增加，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等到你咖啡因退去的时候你会突然咖啡因崩溃，因为你本来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腺苷，突然感受到腺苷浓度可能累积了好几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就会身体感受到不适。
嗯，这个也算是有反映了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啦
就会突然很累是不是，如果你一起床就马上喝的话。
对，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真的会有某个时间点特别觉得比较累，就是会很想睡觉，但不一定会真的睡着啦，就有时候我就是撑过去就好了。但是虽然我知道这个原理，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克制我醒来之后就第一件事就是去泡个咖啡这件事情、欸、好难哦。就是你会觉得你早上就是要闻到那个咖啡香啊，
对，你就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感，就是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开启这一天。
对，因为我就发现如果我要撑到过了一两个小时再喝，那个中间一两个小时我就会觉得蛮不开心的。
对，所以可能还是看人啦，你还是可以选择直接喝、嗯、然后反正下午就咖啡因崩溃嘛，
对，就崩溃一波睡个觉就好了。
对，反正就是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就是得睡觉了，
也是不用都听他的啦。那干嘛学。
对，反正就是你自己舒服吧。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建议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选择你比较适合可以一直持续做的这些东西来提升你的专注力。
没错，做不到就不要勉强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食物啦，就是你吃什么食物当然会影响你的专注度、嗯、然后还有你到底、欸、要不要在一个断食的状态嘛。因为像我自己呢已经在一个间歇性断食的状态好几年了、啊、我自己是觉得还蛮舒服的、啊、就是说早上你就基本上不用吃东西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
其实就是跳过早餐的概念嘛。
对，你就跳过早餐，你就只有吃午餐跟晚餐。
对
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诶，在我断食的时候其实专注度好像也还不错。但是其实他这边有提到一点是说，其实如果你以单看血糖的浓度的话啦，理论上血糖浓度高的时候人是比较容易专注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断食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思绪非常的清晰呢？原因是这样，大家很多时候在进食的时候，比如不管是你吃早餐或午餐，有的人可能是吃太饱，你吃太饱呢，虽然你的血糖变高，理论上你应该更专注，
对，
可是你吃太饱的时候你的血液会流到你的胃里面嘛，
嗯，
所以你就会有产生很想睡觉的感觉。对，所以他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有两种方式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第一个就是当然好，你可能是在断食的时候然后早上开启一波很有效率的工作模式，这个是你可能第一个进入专注的状态。然后接着你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你就记得你不要吃得太饱，你可能吃个五分饱六分饱就好了，然后让它消化完，等到你下午想要专注工作的时候，你的体内的血糖是够高的，可是你胃里面，对，你胃里面肠里面的食物又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不会说血液集中在胃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你可以有高度专注力的时候。
嗯，所以就是想办法利用进食跟进食多少的这种操作来让你的血糖浓度可以维持在一定的程度，就是可以让你专心但又不会到想睡觉的一个甜蜜点这样。
对，没错，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稍微要有一点经验啦。
对，就是你也要长期的观察自己吃完食物之后的反应，然后就是吃多少才是太多，吃多少是太少这样。
对，但我最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午餐稍微有意思的吃少一点啦。
嗯，
就你可能以前都吃啊一碗饭或干嘛，你可能就吃半碗，那其实中午对我来讲也够了吧，然后我就是晚上会吃的比就是午餐再多一些这样子。
对啊，其实现代人的食物都还蛮营养的，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吃太多的状态了。
对，其实不太会有营养不良的状态、嗯、应该说、啊、其实也不见得，我们会是热量过剩、营养不足。
对，就是热量太多，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就只是热量的成分居多，那些该有的营养素不一定是那么的均衡。
对，然后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吃这些高加工食品、嗯、有糖啊或是精致淀粉这类的时候，其实它对专注力都是明显有不好的影响的。尤其是蛮多实验研究就是说你吃这些高加工食品，糖类啊、冰淇淋啊、饼干啊，这些东西呢就是会增加你不管是成人或小孩 ADHD 的症状，
就是注意力缺失，是不是？
对，就会很容易造成注意力缺失啊。
嗯，
对，所以那些食物就是反正我们大家知道不好的食物你就尽量少吃啦。
对，那这个提醒大家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啦，因为刚刚在录音之前呢我才突然觉得肚子好饿，血糖好低，然后就吃了饼干跟巧克力。这个感动起来了。
对，你最近还蛮喜欢吃这种甜点类型的东西。
对，就是会克制一阵子，然后突然就觉得我不行了，我需要糖分，然后就摄取一波大的，然后摄取完再很后悔，陷入这种轮回。
我现在就尽量吃原型食物嘛，如果要摄取糖的话就是果糖，那就是从水果方面摄取，我自己是觉得会比较好啦。
嗯，
对，那虽然讲是这样讲，我刚刚也是一起吃的。
对啊，我想说，嗯，你刚不是也吃得很开心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我都不太会主动说要吃这些垃圾食物，都是你，我就配合你一起吃。
对，或者是就是我买的，
对，
然后你可能不小心被 trigger 了，吃一下这样。
对，所以尽量啦，尽量要有一点克制力啦。我觉得都是不要吃，也当然说也不用说真的。完全不吃啊，
太难了啦、嗯、
对，但是就是你有意识的
少吃少吃，
减少那个高加工食品糖类的比例会比较好了、
啊、嗯，好的，共勉之。
对，好了，反正我们刚刚提到了还蛮多不同的这种提升专注力的方法嘛，比如说透过冥想啊，或透过听这种40赫兹的这种双耳节拍的音，洗冷水澡，喝咖啡，或者是适度的断食，就可以增加你的专注力。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就算你可以提升你的专注力，人能够一次专注的时间还是有限的，通常建议啦，大部分可能一个小时，但最多你可能能够专注的时间就是一个半小时。
对，
那我们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一本书，就是三小时完成一天工作。我以前其实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三个小时完成一天工作？可是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自己在工作，好像以我的工作形态来讲，三小时完成一天工作是完全可行的。
就是最重要的那些工作，你可能真的就是在三个小时很专注的状态之下，是真的可以完成的。
对，所以其实建议的方式是这样，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如果你是跟我一样间歇性断食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专注90分钟，然后把重要的事情先完成一段。
对，
然后下午的时候也是在一个90分钟的 session， 你基本上你一天只要有两个90分钟，然后是很专注的话，你可以完成的事情是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的。
真的，那这个不代表你就要去跟你的老板说，嗯，我就是一天就是专注三个小时就好，所以我一天只要工作三小时，倒也不是这样子啦。但是 Huberman 的建议是说，因为人对于专注的这个能力跟程度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存在嘛，所以你就是想办法集中在这三个小时之内把最重要的事情完成，就是真的最需要你的专注力的工作，那其他时间你就是可以处理一些比如说要跟人家交流的、啊、需要跟人家聊天开会的事情，那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工作上面时间安排。
对，所以我觉得你一般人如果能有三个小时一天很专注的话，你应该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事情，那剩下的时间你可能可以用来比如说参加会议啊，然后回大家的 email 或是回你大家的 slack 的讯息啦，那最后把时间可能填到可能也是没有到八小时，但是就可以下班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啊，就是仔细想一想，你一天工作八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人类来讲应该是蛮有难度的吧，
就是要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如果是专注的情况是很
难的。对对对，就是你不可能八小时真的都非常的专注。
对、嗯、
有违人的本性这样。
对，所以科科就是叫大家多休息一天，不用工作八小时。
哎哎，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啦，应该说就是真的如果可以就是用更少的时间把一样的工作做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了解有这个专注时数的这个限制之后，你就会更有意识的去安排你自己的工作的时间，然后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处理什么样的任务。
对，其实最近就是科科教会了我这一个重要的一课。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抱怨过我现在的新工作嘛，
嗯，
对，然后
稍微提过，
对，有稍微提过、嗯、对，反正我觉得我直接讲就是 Cruise 我觉得是我目前待过的美国公司里面就整个文化上最差的啦、
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就跟哥说啊，就有一些事情就做一做就不是很想做，然后哥就说、哦、我跟你讲，你现在想办法减少你的工时。你给我减少你的工时，然后我就好像有道理。然后你先减少工时，你如果发现你的工时减少了，你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不爽了？然后我就开始实做，我就说好，那我就很认真，比如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把我今天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开一两个 PR， 把要做的 ticket 做一做，然后我就放松了。然后实际这样子，我实行了大概目前实行两周。发现心情上真的不会计较这么多的，
是不是？我是为你的快乐跟工作效率着想。
对，当你发现你有效率的然后很快的完成一件事情，
嗯，
然后你就没有再继续做的时候，你其实不会这么不爽。
你这会被公司人知听到啊，就那个那就我们来聊一下。
没有啦，但是本来该做的事情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比如说有 Slack message 我还是一定会回嘛。
对啊对啊，
对，就是你该做的事情还是有做到嘛，只是说你可以把你可以做的产出集中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对，
那我觉得这对这种生产力的解放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对啊，就是加倍专注嘛。嗯，所以其实你最后的产出我觉得跟你同事也差不多。
对，确实是这样，就你不会觉得你自己产出比较少，但是你可以花可能比他们更少的时间完成了，如果你够专注的话，
这样就是做得更好的意思啊，对吧。
嗯，没错。
对，好哟。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自己最近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学到的一些蛮有趣的然后特别有印象的部分，就是分享给大家。那另外就是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这一位史丹佛的神经科学教授 Andrew Huberman， 就是他其实在矽谷这个地方也算是蛮有名的一个人啦，就是蛮多的科技界的人其实都会听他的 podcast 或是去了解一下他对于专注力的相关的研究。比如说上礼拜我们讲到的 A16Z 的 Mark Andreessen， 他不是戒酒了吗？他也有提到说他有去看这个 Andrew 他的 show notes， 就是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喝酒对头脑的影响是不好的。
对，
那他其实也是一个词汇的创造人，他创造了一个词叫做 NSDR， 就是 Non-Sleep Deep Rest，非睡眠的深层休息，直接翻译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方法呢， Google 的 CEO Sundar Pichai 他其实也多次在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他自己就是用这个方法来 manage 他的工作的。
那效果怎么样？
应该是不错吧。哎，对，这个是效果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反映？是 Google 最近的股价表现，还是
以 Google 最近的
新闻表现
跟 OpenAI 还有微软的竞争来看
AI
这样表现好不好？
竞争关系，嗯，这个就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对对对，但总之反正他自己是有多次提过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啦。那这个跟冥想是比较不一样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睡眠瑜伽加上催眠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帮助你进入一个深度放松还有冷静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上 YouTube 搜寻的话呢，有很多就是十到三十分钟影片都是在教你这个事情，其实就真的有一点像是用声音跟一些平静的背景音乐来引导你去放松你的就是身心了。那其实我们刚刚稍微听了一下都有一点就是听到睡着了。
对，我觉得我会听到睡着，但是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讲它等于是有点像是催眠的影片，可是让你得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跟休息。
对
对，它不是说催眠去让你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是就是催眠让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遇到的问题是他的状态转换很困难，可能他今天要从一个工作的状态到休息的状态，他觉得这个很困难，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让他进行放松。
对，那 Huberman 他自己是说这个方法蛮适合如果你觉得冥想对你来讲太难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长时间的去训练你自己的专注力的话，那这个方法有一点像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会更容易的，所以这算是他蛮提倡的一种方式啦。那当然如果是 meditation 派的人呢，其实就对这个方式就是比较不以为然一点。
我觉得要看你容不容易被催眠了。
嗯，
我自己是觉得我是完全超级不容易被催眠的人，所以我比较不适合他提供的这种就是 NSDR non-sleep deep rest 的方法了。
不会啊，你不是听到快睡着吗？就是
哦，可是他的目的理论上不是让你睡着啊。
哦，也是。
他的目的应该是让你不要睡觉，可是你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
但我听他影片，我一定直接睡着。就我觉得我没有被催眠到，我觉得纯粹是有一个背景音，有人在讲话，哦，这个东西很舒服，但我其实也没有听他在讲什么，那我可能就会睡觉了。
对，所以对你来讲就不是非常的适用这样。
对，就可能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其实是让你训练你，他其实想要训练你之后你可以利用自己，一开始是别人讲话嘛，然后让你进入催眠放松的状态，但他们的目的是说最后你其实是可以自我催眠。
对，
就你可以让自己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
对，但是我觉得我催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这种效果我觉得是不大，我是比较难被催眠的人。
嗯，不过其实不管是这个 NSDR 或者是冥想，本质上概念都是类似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可以练习达到更快的状态之间的转换。
嗯，确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观察。嗯，
对，那我觉得反正我最近你会从 不同的渠道听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嘛，不管是在提升专注或提升睡眠，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那个道理就是差不多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只是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他们其实的核心的原理都是类似的啦。那像我自己就觉得我应该要再更多去做一些冥想，然后让自己的专注力提高，这个是可能我接下来会想要做的事情。
对，那我自己听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这样听起来多巴胺这个东西很好啊，就是我如果可以想办法让我的脑袋产生更多多巴胺的话，那应该就是更能专注，然后我的就是人生也会感到更快乐这样。所以我就非常好奇多巴胺到底可不可以人工合成，就是通常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方法比较是说你自然的去让它产生，或者是说让它不要那么快消失，就是多巴胺的部分。那到底有没有人工合成的多巴胺这个东西？
然后我应该就是嗑药吧。
对，没错，我后来就去问 ChatGPT， 然后他就说哦，有人造的多巴胺，然后我就出现了很多英文字，我就去查，就发现就是骨科碱啦，安非他命。所以后来就发现不行，就是因为这种药物就是会衍生，就它有非常多的副作用会伴随在里面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安全的人工多巴胺这件事情。
没错，大家还是要遵循正道。
对哦，但是蛮有趣的是通常这种相关的药物是有的，就是用来治疗一些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ADHD 或者是忧郁症，有时候会使用到类似的成分啦。
哦，对啊，就是你要看你的状况什么，而且剂量也真的不能太多。
对，那当然就是没有在医师的指示之下是不能使用的啦，这就是蛮绝对的事情。
没错。好，反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提升专注力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